我还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slides，那个等一会儿会发给大家。那个现在屏幕上看得见，对吧？
可以看见，
看得见，看得见。
啊，对，我还是做了个，因为最后一堂课只有简单的4个 slides，那么还要加上这个封面是吧？
辛苦啦，真的很漂亮，看着很舒服。
好，我们时间基本上到了，那我们就开，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治学课程。开始之前，我们请谢芳在吗？谢芳方便吗？谢芳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不好？
主，感谢赞美你，主，你就是爱。主，也感谢你啊，带领我们众人都来学习马拉基书。主啊，让我们也亲历啊，你对以色列人的啊斥责。主啊，求你也借着这些话来向我们里面说话，让我们啊能够不断的省察自己。主啊，你的话啊，你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主啊，啊你啊你的一切的斥责都不是为了。啊，这样终极的目的乃是为了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建造与洁净。主啊，也让我们的心更深的来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丰盛。主，让我们都来投奔你。啊，也求你啊纪念你的仆人秉更弟兄、Jason 弟兄以及桃园弟兄他们，还有洪波弟兄他们辛勤的服侍。主，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啊学习这门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开始一下。那个，现在实际上是这个暑期的最后一次课，也是我们第九次上课。因为暑期一共安排了教会安排了10周，但是其中有一周是教会有别的安排，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9次课。我们第一次课是有一个序论，那么去掉这一次课的话，是一个总复习，我把它叫做总复习，其实就是再跟弟兄姐妹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总复习的时候也给他起了个标题，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学期上的课程，我们这学期上的主要课程其实就是这样9次课程。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9了，对吧？我们那个等一下下一个 slide 会给我们每一课有一个。那么为什么说神就是爱？后来我又想了想，我觉得这样怕不平衡，所以就赶紧又加上一个神就是光。所以我们千万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爱。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神既是爱，也是光，这也是神的属性的这个。我们经常形容光说光有玻璃二象性嘛，说神的属性不能偏重于一个，如果偏重于一个的话，我们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会带来一些偏差。这是我们这学期走过的这些这这个整个这个所有课程的基本上的分节和这个路径基本上都在这里，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做一个复习，这个复习的话是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就很简单的，我们讲旧约概论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读完一本书之后，别的你都忘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有一句话，人家别人问你说你我们读了半天马拉基书究竟在说什么呢？要用一句话就回答他，那就是他爱人爱。那我这个爱好像还是不对的，是吧？这个简体繁体又搞混了，或者是我用那个 Google 给翻译的时候没翻译出来，这个字给漏掉了，所以我会把这个字改过来，就是一句话说出马拉基书，就是他爱永不变，也比较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理解。其实马拉基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你神的爱。神对以色列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都是一样的。这也是新约圣经的一个主题。然后，为了表明这样一个主题，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有6轮的辩论，每一次的辩论都是基本上都是神提起，然后以色列人有一些犟嘴或者是不承认，然后上帝给他们讲了一堆爱的道理。那么第一轮的辩论，我们刚才上一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内容的时候，就是神一上来就讲说，这个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就是在讲神的爱永远不改变。然后第二轮的话，就主要是借着对异位人的一个责备，就是告诉我们在侍奉神的上、爱神的事情上面，其实就是让他居首位， 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我就稍微啰嗦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讲什么起初的爱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就是 first love， 或者说一见钟情什么等等，你用哪一个词语都中文词语都没有关系，记住了，就是 first love 这个 first 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位置上的概念。就是比方说，如果说是经常有人讲说是耶稣是神家首生的，是吧？那么你如果别的你可以记住，你就可以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神家的老大。我们也讲过类似的这样一个笑话，哎，那个，然后这是第二轮的一个辩论，第三轮的辩论就是借着与夫妻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的比喻。我再也啰嗦一句，就是说，圣经里面所有提到夫妻关系的比喻，都不仅仅是指我们的夫妻关系。它当然，它字面上所讲的内容都是对的，它更重要的是指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就是神的爱是忠贞不渝的，神的爱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就忠贞不渝的爱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所以他上帝在那个地方讲，所以上帝对一件事情是非常的讨厌，那就是拜偶像，还有一个就是淫乱。拜偶像和淫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对爱的不忠贞，就是第三轮辩论。第四轮辩论的时候，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怀疑神的公义，那么就是神神的爱是全然公义的。为什么说神的爱是全然公义的呢？就是审判一定会来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记住一件事情，神的审判一定会来临，神说话算话。所以这是神的审判是神公义的一部分，也是神的爱的一部分。那么第五轮的话，那么就是在讲十一奉献。那么就是 Jason 弟兄给他起叫神的爱充充满满，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因为神给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回转，就是给是归回爱的一个最短的途径。我们要学会给，我们就学会爱了。我们怎么样归回神呢？其实每一个归回的都是得胜者，这也是旧约圣经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失丧者。但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就学会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对我们的爱是充充满满，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就是天与地连接起来。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不再有干渴，我们就不再有饥饿。那么这是第六轮的辩论，是 Jason 弟兄讲的，就是他就讲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在等候上帝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敬虔是蒙爱的明证。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你怎么知道神爱你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愿不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如果我今天我愿意渴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说明我今天蒙爱了。因为怎么样，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渴慕神。如果我们还不属神，那我们就渴望这个世界。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么最后我们因为后面留了三节的一个结语，就是我们上一课四课讲，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爱要有盼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态度。我们那个在课堂上也基本上都提了，所以呢，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slide 给弟兄姐妹看一下。那么最后我放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会引起教义上的争议，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包括什么加尔文派、什么亚米尼派，他们天天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打来打去，两者之间都有一些偏颇。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得救是出于神100%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今天得救不是因为我好，乃是因为神爱我，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就说神的拣选是不失败的，纵然很多人觉得我不好，魔鬼不停的控告我说绿领哥，你看你信主这么多年还是这么一个德性，但是神的拣选不失败，这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这叫神的。那么这个神说，那既然是这样，那神的公义是怎么样的呢？就神的公义是永远不缺席的，神的审判一定到来，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一件事情，神的拣选是不基于行为，但是神的审判是100%基于行为，不是基于你的心思，不是基于你的什么什么传统，不是基于你的什么血统，不是基于你的肤色， 而是百分之百基于你的行为。所以以扫之所以被神所悟，跟他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神审判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就是拣选不是基于行为，是神的恩典，神的审判是基于行为。所以千万不要陷入到另外一个坑里面去，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他下地狱也老早就神也老早就预定好了，神预知，但那件事情人的审判不是人被审判，不是因为神提前预定他下地狱，而是我们的行为导致了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那么所以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是就总结，就是神的拣选永远不失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大家也不要再去担心那个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这些教义上的一些无聊的争论。你就记住了，如果我真的信神，我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今天纵有失败，但神的拣选不失败。但是我们看到社会周围的现象，或者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放纵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记住了，神的公义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就是我们，所以说神就是爱，前面讲就是神就是爱，后半句就是讲神就是光。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会怎么样讲，神会这个徇私舞弊，是吧？我们不要想，神就是光。所以这就是整个马拉基书在讲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整个马拉基书就在提这样一件事情，神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因为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去 abuse， 想去跟上帝抖机灵，是吧？去蒙上帝，没有这种事，神的公义不缺席。所以我想这就是整个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这也就是来到了这个下学期的课。那么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疫情期间，我们也没有办法见面，是吧？那么就非常感谢这个弟兄姐妹这一个暑期啊，我们这陪伴过来不容易。所以我前两天跟我女儿讲，我觉得我说我好像还在 spring break 呢，是吧？想马上就要 fall break 了，是吧？然后你到 fall break， 你们能不能回学校我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有可能一辈子就一直在 break 下去，是吧？是，所以我们要格外感谢，就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各样的呼召或者一些个别的情况，就是都可能要换班。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就是马拉基是我们一起学的，就是神爱永不变，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凡事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就下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练。我们下个学期这个班会讲什么内容呢？就是撒母耳记下，我们还是这个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就是我们在上一学期的二十几堂课里面你们可能都看烦了的一句话，是吧？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撒母耳记上是在讲神所要的究竟是什么，就是神到底要什么样的器皿。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个，但是我们就接下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如果我们用一句话的话，就是他的怜悯，这个他是指神，就是我们是查大卫王的一生嘛，这个他的怜悯与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我们就看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会考察他所有的罪恶，他所有的错误。那么其实他的功成名就没怎么记载了一些，不是特别多，就是更多的是记载大卫不堪的一生，是吧？那个就是，但是我们去看他的这个时候，就看到神的怜悯，包括神的审判，其实都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在他所爱的这个器皿，在他所爱的这个儿女身上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这是我们下个学期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点内容。那么我们关于马拉基书，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昨天也提了，或者是说你在信仰生活思考中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现在就因为我这是最后一个 slide， 所以我就把这个screen sharing 我就得把它停了，所以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我们就一起打开摄像头，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是吧？一起来探讨，有各样的问题你们都可以提我，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是吧？然后呢，在提问的时候，因为洪波为洪波祷告，因为他正好又在旅行中，好像跟 Rahat 牧师一起去的。桃园和洪波也在，不，桃园和 Jason 也在。那我们在回答问题中的时候，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我们一起来探讨，就是。然后弟兄姐妹，如果觉得你对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问题特别有感想，你也可以提出来，不一定非要是问题。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时间比较多，如果 按照我看他们发一个通知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到十二点一刻，有的人讲是到十二点半，所以我们接近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相对多的时间来探讨，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就畅所欲言，在神的家里面很多的讨论，我们不在乎对错，也不在乎，甚至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乎好坏，其实我们更在乎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只要我们是我们自己内心诚实真实的分享，我相信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加的在这个真理上，就是我们要为着真理竭力的争辩，我们争辩的时候让我们的与主更亲，也让我们爱主更深。好，那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鼓励弟兄姐妹打开摄像头，如果你问问就是了，对吧？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想不通的，想得通的，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好的见证，都可以分享啊。
我们那个下周主日学是合班吗？
对，下一周是这样子，下一周那个我接到的通知是，下一周的时候就是各个班合在一起做个介绍，就是每个班可能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班的话就是，这个班你们已经很清楚我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么就是要给其他的班的人做一个介绍，你们得忍着再听一听。那么我下个学期的时候会把我们的这个课程纲要都会列出来，我现在还没弄好，就是因为我刚搞明白一共要上多少次课，要把萨玛吉下的内容把它分到这些课程里面去，然后那个然后每一堂课讲什么样的内容，然后 Jason 桃园你们也要做好准备是吧，你们准备挑哪些课，我准备这次做到的话我最多讲三分之一所以因为我们四个人嘛，对吧，所以我讲三分之一已经属于偏多了是吧，我最多讲目标是，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其实这个内容的话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大家换一换，每个人切的角度不一样，其实更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所以回答从月的，再一次回答从月的问题。
Sorry，
各个班做介
绍。好可爱。
Sorry，
我想提一个问题啊。
嗯。
听得见吗？我就说这个，我这个上帝不是说他爱雅各，然后恨以扫。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宿命论呢？有点，就是有点命里注定的。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如果我们后天再怎么努力，那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以扫如果他悔改了当时，那也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呢？我就这个意思。
嗯，好，那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基督教在基督教改革之后各个宗派不停打架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在很多教会一讨论就分裂。但是我们要有智慧啊，我们不至于那么蠢是吧，所以我们不会讨论到分裂。其实我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点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以后万一你有兴趣去读一些神学的书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上帝是不是双重预定论。那么就是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神，我们得救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拣选的，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这个很多人会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是上帝所预定的，就神预定我们得救。那么双重预定的是什么？就是神不仅预定我们得救，还预定了另外一群不信的人下地狱。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刚才张磊特别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如果什么事情都上帝都已经提前定好了，这不就是宿命论吗？那人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刚才在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正确去理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人所不能参透的奥秘，但是其实也不难理解。其实马拉基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答案，就是雅各不是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那么这句话的圣，我把圣经翻开啊，因为这句话在上帝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雅各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你们其实跟以扫一样糟糕，你们得救不是因为你们比他们好，对不对？你们得救不是因为你比他们好，而是我的恩典临到你们，我救了你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那说以色列 包括后来我们今天得救的人，我们究竟有什么贡献呢？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究竟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没有贡献，但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上帝说的这句话是对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今天吃饱了饭，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吃，是因为有饭，饭使我们得饱。但是如果你不吃，你就不会得饱。所以如果非要给我们自己有一点在这个上面需要，就是信主的人或者是这个雅各以色列，他们究竟有一点点我们想去表扬他一下的话，那就是以色列在我们马上创世纪就要查到，在比努伊勒最后他被上帝打残了的时候，他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其实你们去看那个内容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跟上帝打架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中文翻译就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了，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他心里非常委屈，他觉得他努力了一辈子，那个时候快100岁了，他回到迦南的时候，他发现他回不去，他哥哥可能要把他弄死，所以上帝来的时候，他见着上帝他抓着就打，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里打了一晚上，知道吧？其实他是见着上帝抓着就打，然后最后怎么样？上帝一直在那忍耐宽容，忍耐宽容，到最后以色列还不服气，上帝就把他弄残了，然后他服了。所以从那个之后，他早上看到了黎明，所以他才去面对他的哥哥。所以这是那一段经文，你们马上要查到了，是吧？那个就是会提到这个地方。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做了一点贡献的话，其实我再讲一遍，这个跟救恩本身没有，救恩是100%上帝的工作。就像我们给为我们的儿女做好了饭，完全是我们的工作使这个孩子吃饱，但是这个孩子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吃饱是因为饭，不是因为吃，但是要借着吃，不吃就不会饱。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我们一定要信神的话。那么反过头来讲，我们刚才特别提到，那么以扫究竟是怎么下的地狱呢？或者说不能说下地狱，以扫究竟怎么被上帝所恶的呢？就是这个，其实马拉基书后面特别讲到，你看他没有讲这个，马拉基书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讲雅各的行为，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倒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这是这个地方不以扫，后面怎么讲？说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扫的事情我不管他。那么以东人说，这就是指的以扫，说以东人说什么？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所以以扫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他是不靠上帝，靠自己。所以他靠自己怎么样？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他的生活里面就充满了罪恶。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以扫的行为，所以上帝误以扫是完全因为以扫的行为，不是上帝提前定好。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就是我刚才讲，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出于他的行为，是出于神的恩典。一个人被就是最后被神弃绝，是完全因为他的行为。神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个人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如果啊，我们就是打一个，就是做一个假设的情况，这种情况因为不存在，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能够道德自律，他就是无可挑剔，神所定的律法他都全部能够遵守了，怎么样？他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是一个假设，因为不存在，因为人人都是罪人。我不晓得这样说我说清楚了吗？我就再提一遍，再重复一下我们那个结论，就是了，就是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100%的恩典，人没有贡献，就是今天我们得救，所以人要谦卑，我们要感恩我们今天得救。但是一个人如果他被上帝弃绝，那是100%因为他的行为，不是因为上帝使他那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就是行为很重要，就体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顺便啰嗦一句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是因信称义，大家知道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如果我们要说我从我们的生活中要去看到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吗？
行为啊，
身体表现在行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今天的信心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好还是不好，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分别善恶，知道吧？就是用我们的标准去分别善恶。我们今天的信心表现就是我们愿意过教会生活，大家知道吗？你比方说这个桃园，你看长得还很帅，是吧？那我喜欢他，这是很正常。那么你们一看李炳德，那你为什么还要喜欢和他一起过教会生活呢？其实这只有神的爱才会有激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在教会里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去看的话，你看对方全是缺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些没有任何血统关系，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聚集，我们一起追求，不是为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而是完全因为上帝的爱在这里。这是教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所以上帝不是这样的俱乐部那样的俱乐部，教会不是这样的那样，所以教会生活是信心的明证。所以你看一下这，所以新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啊，这句话不是当成律法来要求我们，而是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你看我一说这个足以笑了，是吧？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通过我们的教会生活表现出来。好，谢谢张磊。我不晓得我说清楚了吗？说得很啰嗦是吧？
不，你刚才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个上帝就是恨呢、啊、或者是就是说痛恨的。然后雅各跟以扫他们没出生之前都已经上帝，你说了吗？大的以后会服侍小的，那个时候还没出生，那根本谈不到什么行为问题啊。
哦，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刚才讲到一件事情是神，我们得救是神的主权，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神的主权和神的爱。我们要，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有一点点难以理解啊。那么，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最后没有得救，一定是因为他的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好像是不同的一个标尺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人会去质问神的公义，对吧？人就会质问神的公义，就是因为处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需要有一点点信心去理解。那么我再回答张磊再说一遍，就是上帝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分出他的好恶，上帝的法则是这样的，就是上帝的法则就是因为上帝的这个标杆都是已经好的，上帝的恩典是不变的，按照上帝既定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应该下地狱，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都做不到嘛，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救了一批人，这群人叫雅各。另外一群人下地狱，不是因为上帝没有救他，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认为那些人是因为上帝没有救他，其实我们是在嫉妒雅各。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今天无论怎么样行恶，上帝都得救我，这是一个非常霸道的行为，霸道的要求。就是那些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神，不是因为神没有救他，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的，是他当得的报应。本来我们也是一样的罪人，我们也应该当得这样的报应，但是神恩典格外的丰盛，所以就把我们这群本该死的人也救了。所以那个我讲第一课的时候特别讲，就是弟兄姐妹不要试图去为那些不肯信神的人去说话，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不要去想着去替他们打抱不平，不要想着去替以扫打抱不平。以扫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上帝说的东西我不感兴趣，你说的那些是你的，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然后他们讲什么，说现在我们虽然被毁坏怎么样，我要重建荒废之处。所以这就是以扫，这就是人，就是这就有很多这些人，就是他不觉得上帝这个审判，上帝的没有在神的面前没有谦卑，他要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得救是要承认我自己不好，我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我也摔不过，最后我就承认说我不行，对吧？在你面前我只能当个残废，所以神就把我反而救了。其实这是神救恩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要试着去为以扫打不平。你知道我从来不愿意去讲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你不要老去为这个，就是怎么样，以扫这个不信上帝的人， 老去为他打不平，其实这是我们人容易的一个冲动。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想分别善恶，其实这样一个地方。但是我说这句话也不是不让弟兄姐妹问问题啊，我就是只是把这个道理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我不晓得这回说清楚了吗？
对，我补充一点吧。哦，我是 Lily， 我补充一点啊。这个当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翻到《生命记》啊，《生命记》九章。在九章第五节话是这样说的，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这个话，这是这一段第五节经节所有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看前面，他说你进去得呢他们的地，你能得这个地，你得这份救恩，你所得今天所有的福分，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义，也不是因着雅各的义，也不是因着雅各心理正直，都不是乃是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得不到这个神是公义的，我们神看人心肠肺腑，神都查看我们都看人外表，而我们就看的圣经上所记载的也是很多都是外表，并没有把他的真实的这个心理的变化来给他叙述出来。若是拿神的道赤裸敞开来把一切都抛开，你会看到那个以扫心中的那个恶是有多么的恶他是有多么的恶，他从出生开始他就已经有这个恶他这样轻忽神的长子职分，他就不在乎这个他就可以去娶三个妻子，娶这他所有的做的都没有做在神的心意之上。所以说神说他是喜欢雅各来恨我以扫，尽管雅各也是那么狡诈，是吧？在我们来看，诡诈的也是，真是也非常诡诈，也诡诈。但是呢，至少他在去逃亡的路上，真的他信靠神了，在那上面他就开始转变这个你是我原来是我父亲的神，现在就他转变，不是因我们今天得救，真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恶没有被拣选上，我们是神恩待了我们。感谢主。
谢谢雅红。这个经节选的蛮好，就是其实这个也就是以色列之所以能够最后，上帝说为什么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因为神不是因为他比那些人更好更怎么样，是因为那些人非常非常的恶，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本来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为上帝旨意在这个地方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明证。所以我们下学期会讲撒母耳记下，其实你会看大卫，其实大卫的生活也很不堪，对吧？虽然他是我们被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讲到大卫王，我们就觉得那个人物正面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打开他的私生活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不堪。还有没有其他的，或者这个问题有人想补充，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提的，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问，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就刚才那个张磊提那个问题哈，他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事情，上帝说了这会这样发生，那就是会这样发生，就是说。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疑问，后来疑问多了就想，那将来能上天堂还是问上帝吧，别人的回答可能也不能够特别满足我们，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逻辑去回答，那上帝说了大的服侍小的，那就是大的服侍小的，甭管他是不是雅各骗不骗的喉咙汤，大的都得服侍小的。但实际上你看那个以扫最后再往后看的时候，那以扫他娶妻子的时候，就他爸爸明明给了雅各祝福了，然后祝福雅各还告他说你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那以扫已经娶了两个迦南地，他也听到这个祝福了，但是他以人的方式去想，他说哦，那雅各去娶那个利百加那边的妻，那我就去娶，我不娶迦南地的，我娶我爸爸的叔叔的孩子，结果他娶的还是错的。就是说当他以人的思想去做这件事情时，就是好像是以错误纠正错误，还是纠正不过来。 就是说在就是慢慢的可能就会理解，就是哦，上帝这个拣选是有他道理的。但是当上帝把这句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在做人来看是没有道理的，凭什么大的就服侍小的，就是那大的还没生出来就被定罪了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理解不了，那就是我们就只能想这话是神说的，那就一定是对的。为啥理解不了？因为我们不是神。
我同意，我同意你的观点。
谢谢从业。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圣经啊，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简单的信心。我经常教育我的孩子，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教他一些课，现在已经教不了了。我以前他们小学啊什么之类的，我还能教他们的时候，有时候讲了半天都不懂，我就跟他说一声，我说你不懂的时候就把它背下来，背着背着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浑然天成，不需要你再去什么，你发现你不仅懂了，而且运用的很自如。这是。那么从业刚才表达了类似的一个思想，是吧？就是我们反正是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就简单的顺服。那么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还是
乖一点就行了，
就是大的服侍小的，大家千万不要仅仅把它想象成说是那个年长的服侍那个年龄小的。如果你去看原文的字，是强大的服侍弱小的，这个跟将来耶稣后来不是将来说，就耶稣后来讲到的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想要为大，就要起来做众人的仆人。其实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并排来看，所以你会帮助我们开启很多的内容。那个文清刚才想说什么话是吧？
喂，听见吗？
其实都说的挺对的，不过是让
还 Bible study 还没完呢，教会
在讨论，就是说，因为这里面我们是强调，是强调神的拣选，但是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人的这个选择啊、责任啊，或者努力也好，或什么名字都可以。就像你前面举的例子一样，你给你孩子做好饭了，他也得吃啊，对吧？他的责任也得自己吃一口、吃两口才能成长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事情都完全推给另外一方，其实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我是不可以偷懒？我既然被上帝拣选了，我是不是可以每天就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上帝拣选我了嘛。其实我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说，到最后没有答案，就是上帝拣选，同时我们自己要努力。就像你说，上帝有这个圣经里说的这么多条条规规啊，对吧？你如果说不按这个去做，不努力，那就像这个老师说的，将来这个审判必必不可少，免不了，这都是被烧掉的。在就算你上天堂了，你最后还是这个婴孩。我就想说一点这个。
好的，谢谢这个文清这个补充，这个补充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 abuse 神的恩典，就是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这个不是的，这个从来不是圣经的原则。
还有一点，我刚刚突然间想到的就是，当我们 question 圣经话语的时候，就说明一点，说明我们的敬畏之心还不够。就是我记得雅各他不是在那个旷野里边，他离开被赶出去，然后他做了个梦，这天使上梯子，他醒过来之后，他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说他就惧怕。所以说当你真正敬畏和惧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会慢慢减少这个对神话语的疑问 question， 就是说他说的肯定是对的，神说的话哪有不对的。那我们老用人的想法去想，可能就把自己把这个事情复杂化了，或者把圣经话语复杂化了，就这样。
从业说的道理都对，但是呢，我有一点要补充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讨论。我们在这个班，至少在这个小组，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问，包括挑战神的话。因为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问这些问题，不是说因为我们不信，而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要竭力为真理争辩。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不要因为说某一个人问了，就是会认为他会就是这样。我相信从月也不
我没说不让大家问问题，
我理解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态度很好。其实真正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所以其实信心跟行为有很大关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那么这就是体现在这个雅各书那个时候的这个提法，其实就是这样，就是真信心不能光说不练，就是说我这个地方理解了，我来照着行，这些地方我不懂怎么样背下来照着行，是吧？对吧？谢谢从业，但是也鼓励我们在这个班还是就是我们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问的，没有任何，就是说我们不懂就问，这个不是不敬畏，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
我能说一下这个行为，关于行为这件事吗？其实基督徒的行为和世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我记得有一个有一个慕道友曾经提过那个，因为属灵的果子里头不是说那个那几种行为，我好像让那个弟兄说，那我们就按着这个行为来做吧，然后那个那神要这果子我就挂这果子，但是这果子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因为神只要耶稣基督，所以神要的那是那个葡萄树上长出来的葡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结出来的果子，所以那个行为是从基督这个生命流出来的，这个果子才是神要的。但是与此相对的那个我们想挂在上面的那些其实就跟世上的人修行是一样的，这个是神不要的，是出于我们的，神看这一切的行为都是烂的，都是腐败的，所以这两个行为根本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家奶奶他们是佛教徒，所以其实我们每次的相聚都会产生一个这个，最后都会有一个争辩关于这个。因为我曾经就问过奶奶，她我说您觉得您比如说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了，您预备好了吗？我们奶奶什么没说话，她说我没预备好。我说这就是咱们两个之间最大的区别。基督教是我们是披戴了耶稣基督的公义，所以神看我们不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从他的生命而来的。但是您这个所做的一切，您攒了一生的这个好行为，最后在神那儿就是啥都不是，最后就结局就是这样的。所以那天是奶奶比较沉默，然后当然他们还是没信呢。继续祷告吧。我就分享这个。
谢谢谢芳。那个谢芳的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基督徒一听到我们一提到行为，我们就有一个冲动，就是我们要去做好事，我们要来刻苦己身，是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因为这个是刚才谢芳用了一个词，用的不是那么直接，就是因为他用的是修行，是吧？其实修行的话跟我们的信仰正好是反着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道成肉身，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修行是什么呢？修行是要肉身成道，就是让我这个人，我通过行好事我变成佛，我变成什么什么，对吧？甚至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冲动，就是通过我做好事我变成基督，其实这个就是如神一样，就是这个是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个刚才谢芳提到了那个加拉太书特别提到是九种的属灵的果子，他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上帝是希望他的生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棵树，然后让基督的生命长出这些果子来，比方说仁爱和平，是吧？忍耐恩慈善良等等等等，这些内容是希望我们是长出来那个真的果子可以被人吃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什么冲动呢？我们把那个当成一个圣诞树，然后我们今天我有点仁爱我把它挂上去，对吧？明天我有个恩慈我也把它挂上去。所以刚才就是我们很容易去那样，这样的，这就是上帝为什么那么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并不是不虔诚哦，法利赛人并不是不认真哦，法利赛人不是没有行为哦，而是他们的根源错了。他们是希望用外表的行为修饰来达到自己信仰上良心的平安。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刚才提到一个说真信心，其实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一个最大的表现，我就是充分的认识我这个人真的无悔。如果没有基督，对吧？什么我们的奉献啦，我们的服侍啦，在上帝的面前其实都很不堪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在神的面前，是因为我晓得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我愿意完完全全来靠着基督的原因。所以说 就是今天我们比方说我们去做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说是因为我这个人心里有什么良善，而是因为神的爱在我的身上。所以基督徒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个管道，因为是神借着这个爱来向我们的一个表达。所以至于接受到那个爱的人，他如果神的恩典够用，他感谢神，那我们就感谢主，对吧？这绝对是对的。如果他不感谢神，对吧？他理所怎么样，觉得理所当然，那么就从我们人的角度上我们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去恨对方，也不要去恨对方。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今天之所以爱，是因为神的缘故，不是因为对方值得我爱，或者说我爱了他之后他会对我多好，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目的。嗯，谢谢谢芳。我们现在都盯在第一回合的辩论上，是吧？好的，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个我们这里面特别是不常提问题、不常讲话的那个索燕和田望，其实平时非常安静。索燕听得到吗？田望，
听得到。你说什么？不好意思。
我说你们平时都很安静，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没有。
没有是吧？啊，一个还有我们这里面出镜相对比较少的就是何宁。何宁在吗？
在。出镜什么？
不是，我说你出镜比较少，就是平时不怎么讲话，就是在小组里，因为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是我们真实面对面的机会相对少，可能还没放开。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吗？像哎，
我没有，我就是加紧学习。
学习是吧？嗯，那个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问。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对这个东西可能理解的不多，我问的这个问题会太幼稚。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基督教信仰里面，
嗯，
发生问题的事情，往往都是我们对那些最简单的、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反而没搞明白。嗯，
要想做学霸，都得从学渣开始。学渣就属于就是基本上你就问他最简单、最就像我这样的，就是老问问题的人。
像你这样老问问题的就问成学霸了。
对，我这个路还长。
我还有个问题啊，我对不起，我那有没有时间，够不够啊？算了，
够。
就是说我这次回中国的话，有这个我在我们这个西北查经班，我就分享了一下，我就是我这个见证，就是真是感受到神的存在，我就把这个一路走过来的事情跟我们那个西北查经班的那个兄弟姐妹来分享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嗯，怎么说，我就说啊，因为神的保守啊，我就怎么怎么地，就跟着每一步每一步带领我。然后呢，我们查经班的人就说，你这样说不行，你这样不对，你这样做见证。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好，你比如说是就是我在离开武汉之前呢，我跟我母亲呢就是网上预定了很多的那个医院看病嘛，就网上挂号是吧？然后每一次都没有成功，要么就是在武汉，就是在12月份吧，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严重了，我就网上挂号，不是个医生就是 cancel 呢，就是说要么下大雨啊都取消了，当时我就很抱怨什么的是吧？然后后来我跟我妈就到三亚去了，那这个是当时很抱怨，后来我想想真是神的保守，要不然。要是真的成功的话，那我妈去看病肯定会染上这个新冠病毒的。然后我们那个查经班的那个兄弟姐妹说，不行，你这样不行。那别人染上的就难道就没有恩典吗？啊，怎么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你知道吧？就说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恩典的感受吧。反正我也不能怎么说呢。他们说哦，你就逃走了。那如果在武汉呢得上了或者死了的，就难道没有恩典吗？说的我就没话说了。
那个谢谢张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实际。那我发现张磊问的问题其实质量很高啊。 那个、
哎呀，不行，我们的场景把它登上经常讨论。
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就是其实是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类似的挣扎，或者是至少听过别人有类似的挣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关于个人见证，其实很多的时候，人的我们做个人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是见证基督，所以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在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其实你当我们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经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你就会其实更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对个人见证我就提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跟在很多场合跟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我们不是经常会写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写一些见证的内容是吧，分享自己的经历吗？那么我们去邀稿的时候，我们会讲，就是我们就鼓励，比方说我跟从月，我不会告诉从月，我说你怎么写，我们也没有什么八股，没有什么大纲，对吧？或者你要照着我这样的写，我才录取，是吧？什么之类的。其实个人经历这个见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他写的好不好？好看，写的像那个某某作家是吧？是个莎士比亚一样的那样的文采，是不是才好？不是。所以个人见证不是建议你的文笔或内容好还是不好。也不是见证你的内容的对还是不对，我们不是神学家，我们也不是耶稣，我们即使是涉及到信仰内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内容分享出来的时候也不见得对。就比方说这个张磊提到说这个我这个祷告对吧，张磊觉得这个他很感恩，说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感谢主，对不对？那么当然呢，有人讲说那个人说难道我们就不感谢主吗？我们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个人见证其实不在于它好不好，甚至不在乎对还是不对，最关键的是真还是不真。就是只要张磊他分享的这个内容是真实的，他没有添油加醋，他没有为了感动别人去进行加工，哎，这个就是好见证，这就是最好的见证。见证最本质的问题是真实，而不是为了去别的，因为什么？真实才是第一位的，真就有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估计张磊可能心里有点委屈是吧，有人这样讲，那么但是不要去但是我们要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世界，那么也顺便提醒我们，这个当我们看别人见证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去怀疑啊，这个是真还是真，好还是不好。就是怎么样讲，我们要有简单的信心，他是为基督做见证，如果他作假后果很严重，但是这个事情不归我来判断。如果他我不知道他做没做假，那么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讲，我就简单的相信就好了。因为有很多的时候，特别是你接触到那些比较很追求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会分享出很多神迹奇事，你根本都没法想象，但是我都是简单的相信，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
对，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神迹奇迹是不是很重要，对一个人的信心？
怎么说呢，就是奇迹当然很重要，就是如果啊，打个比方说，我们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啊，那个有一个传教士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个他的侍奉的分享。他说他到那个大山里去服侍，那个地方很穷，对吧？那你讲很多道理，对方可能也不明白，对不对？神学道理讲不进去怎么样？那他就会去关爱，带着他们读经，做一些什么等等等等这个内容。那么这些人发现这个牧师会祷告是吧，这个宣教师会祷告，怎么样，他们家生病了，那肯定叫宣教师，他们家的猪病了也来叫这个宣教师去祷告，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神有的时候在这种你的话语进不去，这种极度贫乏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兴起各样的神迹，就那个宣教师在那里后来带了很多人信主。那么他就是，所以神迹重不重要，我从来不说神迹不重要，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神迹不是说我有求神就一定会答应。神迹既然是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神，我比方说我祈求一件事情，神答应我他是神，神不答应我他还是不是神呢？这是我们需要先问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是简单的交给信心，神怎么做都有他的道理。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神好像没有道理的时候，我就看前面这句话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这神迹很重要，神迹当然很重要。我们的一生中都充满了神迹奇事。我那个
但是你的信心，但是你的信心在神迹上，那就是不牢靠的。
信心不能基于神迹，对，信心不能基于神迹，信心是基于上帝的话语。什么是信心？就是我相信上帝说的话是真的。信心不是说我跟上帝求是吧？上帝今天保守我女儿考一个好大学，然后我女儿考上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是神的恩典。如果我女儿没考上，那我就觉得神不可信。其实这个不是这个不算是信心，对吧？这个不算是信心。信心是基于上帝的话，是什么？不管我女儿考不上，我相信神都会看顾她。那么主，我向你祈求，对不对？他可能有这样什么这样，有的时候。我想最明显的一个是2014年，我讲一下2014年的事情。2014年我接到的电话是说我的母亲不行了，知道吧？然后我就得赶紧回去去见最后一面，我就走，是吧？然后我出发的时候，我的那个女儿在美南，那个时候他们整个的那个班机还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我回去之后。也没有，我妈妈也没有经过什么什么治疗，因为那个医生认为没什么用，就直接已经带回家了，是吧？她就在家里。然后回去之后，那个，然后我周围的同学不觉得那是神迹，因为我觉得那是神的医治，是吧？我周围哎，这个老太太一看儿子一高兴就好了，对吧？那这个你看同样的神迹，很多人看法切入点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那是神迹。所以神迹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很重要。但是我们信上帝不是因为行神迹，我们不是因为上帝有了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我们怎么样？我们信上帝是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跟随上帝的话，就是你跟随神越久，为什么？因为你跟神要的多了，你会发现神拒绝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也是蛮多的。所以神怎么样？我们本不知如何祷告，神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明明要给我们饼，发现我们就天天在求神。我前两天发了个图片啊，就是人就是好像困在一个囚笼里面，那个里面的话，一个地方是面包，这个面包上面一个标签叫世界，我们人就很急着去拿那个标签，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是上帝，什么呀？是钥匙。所以我们就从来，因为钥匙好像我们自己看不到现实的地方。神迹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我们只注重目前的好处，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我再说一遍，神迹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巴不得行神迹，对不对？我们巴不得神迹就在我们中间。我经历过一些奇妙的事情，那么因为我最近的反思就是尽量去少宣传这些东西，所以我反而相对来讲很多的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就不再去说很多了。
我觉得就是说像张磊他遇到那种场合哈，他在介绍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然后呢会有人就是说 question， 然后或者是挑战他的这个他自认为的神迹。当有非基督徒在场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让非基督徒跌倒。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可能尽量回答他们的挑战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家比如说人家说那你这个你这个是那留在武汉的人呢就不受祝福。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应该到时候就应该说那我只是在这里讲我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东西，那呢你们信和不信呢，这是真的是就是个人和神的 relationship。 你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东西，不要因为别人有疑惑或者有疑问，或者是那个就是挑战你的那个这个真实性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回答他们，或者是觉得他们说的对，那就会更加增加在场其他人他会觉得哦，他是不是就是说经历的到底是不是神迹。但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讲，你要跟他们说的是，确实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认为我自己的感受我能经历到这些。那他们当他们有这种其他跟神的神迹的经历，或者是他们跟你同样比较生活当中的故事，但他们觉得这是神在做工的时候，他就会理解到。但是这是人，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好像我们在受到 人家 question 的时候不能往后退，就是最起码要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
我就说，我说这是我经历的这种感受，我说可能他留在武汉的人，他们可能得到的恩典呢，这个感受又不一样。我说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我
是这么说，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因为好，那个谢谢从月。那么我想跟张磊就提一下，就是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个人见证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那个我说这个意思不是不让我念，我再提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张磊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当然有人来说你的时候，来挑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都会不舒服，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这个我们都要理解。
是，
但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见证本身是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靠主祷告就是了，我们就不太在意对方怎么样去讲别人的挑战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说这就更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更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教会。如果我们这个即使就是我们同样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拿着放大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堪的不得了，就是仅仅是。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去的凡事欢欢喜喜的，只要我是真的，我在神面前有平安，与神相合。至于别人怎么讲，我跟你很多的时候，你服侍上帝越殷勤，可能受到的挑战就更多。因为如果我们在这稀里糊涂是吧，吊郎当的服侍，那可能这个魔鬼也不太愿意来惊动我们。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那么我们也要理解，可能来挑战的人他也是很担心，说哎呦，这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张磊是不是在造假呀，对吧？他有的时候他也是担心，对吧？他也，那么我不是说，就是说他不见得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或者是敌视基督教，对吧？很多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分别善恶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其实我想，只要我们讲的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讲，只要我们是真诚的，我们不是恶意的来什么什么，我们什么都可以问，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讲。这个，在神的面前，在特别是在，其实是我们信的上帝真的是真实，他真实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允许我们挑战他，你知道吗？他允许人，对吧？上帝如此之真诚，他对不信他的人都如此之宽容，以至于这个世界现在运行的好好的。你要如果是我是上帝，是吧？那些不信的，不早已经被我打翻多少回了，是吧？还会让他如此之什么吧？所以等等就是这样情况，我们就会更经历神的爱。好，那我趁着这个机会再点个名，经常不怎么出现、不怎么讲话的人，那个冯妈、冯阿姨没有问过问题吗？哎呀，那个要朱丹帮他打开。
哎，你稍等一下，我去把他那个 speaker 打开。老太，人家让你讲话了。哎，那稍等，我把你的那个 speaker 打开。哎，哦 ，no， OK， 你可以讲了。
哎，我多出力了，因为我水平低啊，不出问题。非常抱歉，
说，
老太太不肯讲，
啊，老太太啊，没有什么讲，没关系啊，好的，那个，还有没有什么有谁有其他的问题吗？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这个让我们打开摄像头，每个人需要有一些进啊，刚才是何宁举手是吧？
对，我有个问题啊，秉庚，其实我一直说你就是上次你戴着口罩到我家，当时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就是凭着信心啊，对主的信心？因为这种情况之下能到家里来帮助别人的真的很少，我当时是很吃惊，除了感激哈，就是很惊讶，知道吗？我一直就在想，就是你凭借怎么样的信心，你敢这个，你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你想多了。其实我当时可能什么都没想，因为我当时不仅
什么都没想是吧？ OK，
我甚至打电话，甚至要把 Jason 也拉去，你记得？因为当时
我就
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坏了再把它弄好。 没想别的。
OK， 我就
没想到任何别的。
他怎么敢？他怎么敢就戴着口罩就往家？
我戴口罩的原因的话，我要是怕你们紧张，因为我觉得戴口罩还是。
OK，
饼根肯定是祷告了。是不是肯定是祷告了？
我就是想问这个，对，我就是想问这个。你有祷告吗？
肯定的
嘛，
你出门之前有祷告吗？
你说什么？出门之前？
出门之前有祷告吗？
这样，就是、
有的哈，也有。OK。
我的习惯，对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活得像一个很仪式化的一个生活。就我的祷告是这样子，就是我每天睡下去之前。我就回想我这一天，我就觉得我看，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是吧？然后如果有一些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我做的特别不好，我这个一定要认罪交给主，然后我就安然入睡，是吧？主我都交给你了。然后早上起来我就要做一个祷告，这一天不管什么事情，主你一定要带领我，保守我，对不对？那么至于在具体过程中，包括就是你那天给我打电话，
OK。
我没有这种说是跑到主面前跪下来或者怎么样来求一定要得到一个没有。我当时我心里犹豫了一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我是问了一下王一文，我说我可不可以去。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出现两个，一我是担心你紧张，对吧？因为那个疫情期间别人到你家去，我是担心你紧张。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也担心其他人他们会紧张。
Okay.
我想他如果同意，那就是神的恩典，我就走了，求个印证，然后就出发了。然后我一说，我说何宁教授，
对，我想当时也、yeah. ，
我要去一下。然后他说，那你去吧。然后我就出门开车就走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
OK， 谢谢我就。
其实那天对秉庚跟我说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把 Sarah 带上，这样的话 Celine 就有个伴儿。但是那时候 Sarah 还没起床，
谢谢，
所以我就决定算了，他一个人去吧。
OK， 我知道肯定是领导批准的了。
对，我也做个见证吧，我是 Lily 啊。那这个长老，
谢谢啊，饼哥。
啊，长老和 Jennifer 他们来我们家看了我们刚搬过来嘛，我们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那时候买东西都不知道去哪儿买，就是一下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教会没有办法到教会，然后呢，长老和 Jennifer 就是黄律师他们两口子到我们家来包的饺子啊，我们真的是那因为那一周就搬东西啊弄东西就一直忙乱当中，然后再看思维也谁都不认识，也找不到超市在哪里，哎呀，就从 Gilbert 搬过来是带了点菜。我们真的就是那两天一直很挺无助的，然后他们来了，我们想这个来了可能连门也不要进啊，就那啥，让他们戴着口罩来。来之后呢，反正我们其实我们家里头也比较简单了啊，我就沏了点茶，然后我家乡还说你沏了茶他们要不要喝呀啊，说这个会不会有忌讳。哎呀，我说凭着信心吧，就看我们的长老有没有这个信心来我们家哈。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祷告了，我就祷告了。他们在说我们要出发了啊，然后正好那天他们俩进食，他说你们就不要做饭了，哎，我们就很感谢神，这样来我们家，正好我们还有几个橙子是我们家自个儿树上的长的，我们就切了啊，泡了一壶。我的学生家长他们是武夷山的啊，带回来那个茶啊，非常好喝的红茶啊，我们喝着茶聊天，哎呦，就是真的是好温馨啊，所以啊。他们走了，我们全家真的是，我就特别温馨，一直到今天呢，都想的都心里都暖暖的，因为我们搬过来谁也不认识，我们就是这样，真的是很那个什么，没有想到教会长老他们会来我们家看一看啊，哎呀，我家先生也是说，哎呀，他们都不害怕哈，也是挺感动的，说因为他的朋友，他们教会都没有人来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能过来，真的是我就很感恩，我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谢谢我们教会啊，也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份爱心，哎，真的是我也在这做个见证，真的是啊，我们教会是真的是有信心的教会啊，这也是很有爱的教会啊，在这样的时候啊，让我们这个突然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幕都谁都不认识，然后啊，那天我们就真的是大得安慰。啊，至少我就特别的安慰，我就觉得我好骄傲啊！我可以跟我家先生说，看看我们教会的人，我们华人哈，都来看我们了，而且还带来饺子啊，你也吃了，香不香？他说好好吃啊，我说对啊， 啊，这就是我们教会。我当然后面话没好意思说，你们教会的人来都不带来的，你还是牧师，你们的爱心在哪里？但是不好意思了，我就分辨善恶，求神原谅我。那我嘴上没说，我心里是有一点骄傲的，说哼，看看我们教会。所以现在我每天聚会什么的，大胆的放东西，他们就他过来看一眼，他就上了上了。上楼上到他那儿去，你要去敬拜，你到你教会，我就在我教会了啊。我跟他说时间冲突，我要在我这个教会啊，所以他也无话可说。我就感谢神，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蛮有爱的教会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大家的爱心啊，来到这里的爱心啊。实际上我真的是从那做饭群里头也学了做饭的秘诀，然后现在做饭做的也很香啊。哎呀，我家现在他们吃的那凉面简直是全家长肉啊。谢谢大家。
啊，谢谢雅红，是吧？我们其实教会生活有的时候就是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而且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只要是真诚的，只要是最重要的是真了，就是只要是真诚的，诚实是第一位的，没了诚实就没有了公义，就谈不上。如果没有诚实，没有公义，那爱也是一个烂爱，是吧？所以那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学习彼此相爱。那么时间已经过得很快，是吧？我刚才看到的时候一下子就已经27分了。那我们